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不知道见，不知道呢，这个跟这个无间不一样。无间里面，或者是比丘间讲四两银，那么说这个菩萨界出道就是不能有道心啊，因为他主要是讲义跟见道和义，就是不杀生讲这个慈啊慈悲嘛啊，这个不偷盗啊讲这个仁义，人要有仁义，对佛的功德佛的恩德啊，不知道感恩，你怎么会有偷盗？偷盗的人都是很贫穷的人，是吧？杀生也是表面的人，反正面上来讲。就是说这个这里面呢，不知智道、见道、方便道、咒道、道因、道缘、道法、道因，那就归这六种。借着一切财物，一切一草不得故道，而菩萨一生复信孝悲心、慈悲心，常咒人一切人生不生如何方更道人生，或者是菩萨不能理解。因为我们要叫众生啊，正福正慧，那你盗人家的东西，怎么会让众生正福正慧？这能让人家省事呢？自盗，盗窃，就是盗窃是小人嘛。我们一个小人怎么能做？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培养自己是一个小心量的人，那说你怎么能成就大丈夫呢？啊？所以孔子讲，盗是贫穷盗，自盗自己偷人家的东西。叫人家啊给自己偷东西，方便道啊，方便道，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回到人家啊女儿家里去啊，到儿子家里去偷儿子的东西，因为这是我的儿子嘛，拿他弟弟有什么关系啊？盗窃，有的他这个盗心呐、啊，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拿出来了。比例来讲，就是啊。盗窃的这个果报，从重罪和轻罪来讲，就是说，你想盗人家的东西，你有这个盗念头，啊，他就已经开始犯罪了。那重罪呢，一般把东西啊，你就比方我想偷你的这个苹果，但是呢，你手打在苹果上还没有力气之前，他是在无间来讲是不接罪的，叫你没拿起来，你有这个意念，啊，但是你没拿起来。他是不接罪的，接罪的话，比如说我拿起来放下来，就可以堕地狱一万年，对吧？我有这个道心，我想偷他的东西，偷东西呢，然后去拿这个苹果往上倒出，然后拿起来唱一下，我不应该倒，又放下去了，能说有没有罪？啊，这个罪就这个叫特基罗罪。持戒了罪，就是动到这个念头，拿起来离地一分一秒钟，啊，又放下去了，罪就戒罪，我们戒罪就罪就成立了，这一成立要堕地狱，按照这个罪的话要堕一万年啊。所以这个是无间里面，一般是从相界是这样说的，而对菩萨界来讲的话，就是动念头就是罪，能动到人家第一个念头，包括啊偷。啊，偷看老师的手机，啊，所以说这也是盗，也是养盗嘛，是吧？又养盗又盗了，原来在背后盗听别人家啊讲话，对吧？人家就偷偷了。我们大明大话里面开玩笑，按照盗来讲的话，你心中有盗的念头都不好。比如说人家在后面讲话，在后面我们后面偷偷的听，偷偷听就是盗，盗是吧？就说这个。道心我们都看了，你比那有一次有一个三星藤子啊，有一个比丘沙弥啊，在这个河边，在河边找，在河边的河椰子啊，椰子，因为荷花不是放出这个荷花香嘛，好像他走了啊，好香啊，他就在闻香，但是他的闻香没有人啊，那个在闻香，那个三星藤子就跳出来了，对吧？但是他你做出家为什么犯盗戒？他说没犯盗戒啊，他你在偷闻我的香，偷闻这个荷花的香，你犯盗。所以这个盗要讲，我们这个盗心是很难繁殖的，很维系的，对吧？比如说细节我们很难，比如说 很难技能。就一般讲道的话，是到四两以上的这些物资维系的道，我们很难照顾。我们尽量的防止这些，而道心岂无外心呢？就是说，那个人呢，养生老是邪养看，就道心太重的人，道心就邪养，因为养生老修邪看，啊，这个人道心就很重，然后喜欢偷偷的看男人。道心啊，也有人男众呢偷偷的看女众是吧？就鱼眼看人呢，就是说你眼睛是这种情况啊，你眼睛的余光是吧？师傅在经过，然后很多人呢啊喜欢走那边的去，然后他虽然眼睛没看你，他的余光透道看，所以这是比较维系的意思，对道。但是我们只眼看人不好吗？自心，自心是培养道心的，自心道场。如果你为什么要用邪眼看人呢？用道眼看人，道这个道心就是培养我们这个培养一个歪处的心嘛，就是说我们内心好多小秘密啊，常常的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到最后面已经比较阴气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把窗子打开，在家里面把窗子要打开，常常看见光，不要老是把窗子关起来。把这个门窗挂上，里面搞得昏昏暗暗的，那这样的是培养道心的，培养道心的。因为呢，我们要把窗子打开，心里面亮堂堂的这种感觉，培养直心，直心道场。你看佛陀的弟子啊，必挺高明，只是无量劫来培养不道的心，才有必挺高明。你看那弟子挖得很深，没有弟子啊，就是说他这个没有直心嘛，没有直心就粗心。我们不讲道心，讲道心不好听，粗心，就是心有粗枝，才会培养这个鼻梁很低啊。所以看看哪个鼻子高，哪个低。这是修来的，一个鼻梁鼻挺的高呢，这叫修来的，不是说你想对就对的道的。你嘴巴能够这两个提到一些，你都要修很长的时间，不打外面才能对的道。所以呢。这个，所以观察了这些微细的道，就知道不要犯道戒。但是鬼神有主，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都是有主人的。你在路边呢，看一块钱呢，在那个地方呢，你要把它捡走。只要是有地，你说哪一个地方没有主了？你除了围墙，就是我们圣母村的，是吧？就说这围墙里面是无量寿司的。你说哪一块地没有主人？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的一些没有主人的，都是有主人的。所以呢，我们有必要一些呢，啊，结人家的关系都是有主的。所以过去呢，就是说，啊，路上如果掉了钱，你如果捡钱，肯定不是好事，知道吧？世界很多人修，你看捡到钱快要发财了，捡钱还是啊，不强之下。比如说，你要捡到钱，就不知道身价不能向前去，或者就找主人帮还给他。就是捡到钱，对自己不是什么好。还有那个，你看赌博啊，啊，还有彩票啊，赚了那个钱啊，我告诉你，那个钱都不好。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福报，你肯定会家破人亡，知道吧？你有这个福报，才能受对这个福报，一定会遇到灾难。所以穷人呢、啊，穷人呢、啊，如果你是个命，要认命，对吧？如果突然天上掉下来好多钱给你，这就不好，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钱不该你受，你受了，将来会对你带来不良啊！啊，比如说，就像我在无量寿司，我觉得恰如其分，我觉得正好。但是邓一次，我就没这个福报。那你我要在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因为我就没有福报，我在邓一次中我就很受苦。哎，无量寿司小小的庙，我觉得这个地方正好。就是说，都要跟你的都要相配呀、啊。就是说，人，如果你在外面上捡到100万、1000万。后来吵架一下子嘛，因为家里面，因为你这个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我听说哪一个人啊，得到这么多钱，搞得家里所有亲戚都分离。后来他拿了钱去赌博，家里妻子离散，就是因为赌博得了多少钱？我听到讲得了1亿也多少，啊，1亿把家里6亲眷属全部给拆开了，然后自己的妻子也离开了，儿女也离开了。然后拿了钱赌博嘛，就拿吃喝嫖赌，杀到以后什么都干，到最后面，一家人就这样完蛋了啊！所以过去讲，一个人 他底下有人很快乐，上面人楼上的人好烦恼。他说他就问他底下有没有钱，为什么那么快乐啊？他说我这么有钱，为什么我不快乐？他说你要不快乐，我就讲他给他二十万。他说那个他给了二十万更快乐嘛，赶紧给个试试嘛，他就拿了二十万来给他。他说二十万给他那个人，他是要了二十万以后就不知道怎么用，东藏西藏，东搞西搞的，经济上做这个没有，整理以后欢心笑就没有了。因为本来天天听到他们又欢又笑，真的有了二十万以后啊，就没有欢笑了，天天想着这个钱怎么办。所以就是说，有了钱以后啊，你发现他是这样的，因为他没这个福报，钱给他带来的是灾难啊。所以我们跟量产起用，自己没有福报就不要去强起。所以佛要讲认命。所以我们常常要跟人家说，常常要护念，在外面护念众生，我们有一个不痴的心啊，不要老是想到被人家请到自己的荷包里去，不行，不要老是想着被人家讲一句好话让我舒服。你要常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你要想怎么样让你身边很快乐，怎么样讲一句话来被人开心啊，你每天要想这个东西，知道吗？但是老是想着我自己得一个什么东西，那就给你会带来很多的烦恼啊。所以大家要发心呐，就是说常常在想着你身边的人为什么这样，你会烦恼，自己要回光返照啊。他说看到一个人自己要学会改变，菩萨一定要改变他，改变给别人快乐，要让别人家生活什么。你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你在外面做生意，你随便想说我怎么让你发财，因为你发财了我就发财了。比如说你脑子想着我怎么把你请到了我自己荷包里来了，我告诉你，你怎么也发不了财，一定是这样。所有发了大财的人都希望别人家发财才会自己发财。所以你们在外面，你天天在外面做生意，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你像我就说你想怎么快乐啊，你徒弟啊，你给我干活就可以了，我不考虑到你们的开心，这不行了。我就希望你们在我面前，我的徒弟在我面前都很开心，我们首先我就很开心，我要他们解脱，我要他们幸福，然后你觉得感恩给我做点事情，我也很欢喜，是吧？不做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说我要你开心，因为我这事情就是要你解脱，就是要你开心，我就是为这个我生来。所以人做一个企业都应该这样，在我边的工人，在我边的专属，那么跟人家做生意，我首先要想着别人家幸福，别人家快乐，别人家在我面前能发财，我穷了没有关系，我没钱没有关系，我要饭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富了，你发财了，你幸福了，我感觉我都值得。你要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的人，你不要考虑你会不会做乞丐，你就做乞丐你很开心，你不觉得吗？你就说你帮助的人，你希望他幸福，你发现他幸福了，你要换你心甘情愿，对吧？我真的这个感觉，就是说，我的徒弟健身啊，然后他身材真的很大，然后见到很多我真的特别开心。健身后六个毛病，觉得别人围着你很开心，你真希望别人开心就对了。我跟你说，比如说你要在家里做夫人，你要说希望丈夫开心。儿子开心，丈夫的希望妻子开心，儿女开心，这样你开心，我什么做乞丐都可以啊，我要饭都可以，你要这样的决心啊，我相信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然后整体上说呢，不偷盗是我们福性中的事情，知道吗？就是说这样的在生活中利益他人，帮助别人家生活生活，这都是福性中本来的事情。只要你跟这个相应，都跟福性相应，跟福性相应就跟解脱相应，知道吗？第三个不行不淫欲啊，这个因为比丘菩萨这样是讲不淫欲啊，这样讲不邪淫，不邪淫跟不淫欲是一样的，出家不淫欲，在家不邪淫，不邪淫的戒跟不淫欲戒是一样的功德，知道吗？所以你不要考虑要不要离婚，你说有人说菩萨戒跟老公叫离婚了，这是错误，绝对错误的。菩萨决定要在，因为菩萨戒过去比丘是不受菩萨戒的，后来才受，知道吗？因为出家受比丘戒，菩萨戒都是在家里受的，知道吗？所以在家里受菩萨戒，就要在家，你不能够离开家，你又不是出家人，所以呢，在家里要护念在家，因为 受苦大戒要投入到生活中去，那么社会上去，我并不是在庙里面受苦大戒，知道吗？在庙里受八关斋戒就可以了，对，因为有八关斋戒是在庙里受的，真正的受八关斋戒一定要在出家里受。他说苦大戒呢是在世间受啊，因为面对于这个世间啊，所以因为这条戒分开了以后，就出家不饮欲戒和不行欲戒。而夫子自言教人饮，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饮，以因以缘有法以业，乃至出生于这些鬼神语及非道行饮。而菩萨因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化于人，而发愿起一切之饮，不得出生乃至母语之内，六尽行缘无慈悲心者，是为菩萨波罗蜜罪。他说这个自饮就是自己难于自饮，就是说按照不邪淫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除了夫妻之外不能跟别的男女发生。那说无间里面讲这个有这个就是夫妻之间还是要有这个期限的，比例来讲父母的生日、自己的生日、某难之日或者灾难之日，我们都不能够进行，或者是普通的圣诞，我们都选择不能够有男女进行。他说或者是早上或者是天人出来的时候，对吧？他说他的选择不能在外面空间里面，对吧？这个对天不恭敬啊，因为隐喻是对父母他不恭敬啊，就是应该是衣处，是吧？而这个一切女人只要是女人都不能饮，对吧？也就是说女人不能饮男人，男人不能饮女人，就是这样。他是调过来讲的话，就是一切男人，比如说对女人讲一切男人不能饮，不得故饮，故饮就是故作故意犯戒，是吧？故意犯戒就是说你没有为业力所逼迫，没有逼迫业力逼迫，就比较你要不跟我饮欲，我就把你杀死或者说我自杀，有种种的因缘被业所逼迫，他说。但是你自己在戒律上讲，我是绝对不愿意忍耐的，但是被业力逼迫没办法，叫不是故意的啊，或者说被人家强奸，是吧？在外面自己被强盗所逼迫，这个都是不是故意的。故意就是故意犯戒，因缘就是种种，用种种因缘，比如说手机或者说把一些不能听的话了，或者讲嘴巴都讲了一些错误话了这个，或者说这个抚摸了，或者是用这个眼睛勾引别人的，或者故意把脸上打得很香啊，因为香呢让人家呢叫什么一个念头升起，那叫因缘，就是种种因缘让内家起淫心，是吧？而淫法就是方法啊，还有淫业，就是说我们就是开妓院的淫业，那是一些畜生鱼啊，比如鱼啊、马啊、还有猪啊、狗啊这些畜生鱼，还有那个门啊，具体鬼神鱼可以变化的天神啊鬼，还有非道行淫，就是说比较手淫啊，还有。这个或者是一类的。他说而菩萨因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化于人。清净的法，清净的法是戒法，就是清净的法，或者说修禅定，或者过无常缘起，应该以净化于人，这些都叫净法，不能应该不净化给人家。他说这个不但你不该净化于人，反而呢还有一些人不舍出生来念佛，自己的姐妹行淫，都无慈悲心，这样的呢都是犯堕落的罪，堕落罪。那说这个这一法则来讲，就是说这个犯意念啊，意念你比如呢在无间里面犯戒的时候必须要产生以后才犯戒，不产生就不叫犯戒。但是呢在菩萨戒叫动念头都会犯戒，比如说教导男子动念头，动到念头都会。那么这个淫欲呢，它的果报是丑陋相非常丑陋。就是说不淫欲的人呢，他的相貌端严，心 庄严，相貌庄严，并且呢，这个环境也很庄严啊。他说这个世貌庄严的地方有一个六根俱全的这个相貌和心态，信佛啊，常常拜佛啊，念佛啊，都是来自于过去式啊，这个不言语而获得的啊。你现在要放眼的话，你这些东西即将失处啊，你的心态会处处不留处，因为这件事情是阴暗的，阴暗的。人阴暗心常常差的一次两次三次，你的阴暗心就越来越重。没有人说啊，我把眼睛告诉别人，我打给一些让病人知道了，他都在阴暗的地方。因为阴暗的地方，人心阴暗太多了以后啊，心就会走出。人一走出就麻烦，对吧？心态走出，不就是身会出问题，心会出问题，世界都会出问题，那你修理法一定会出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人心呐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世界现在男男女女很愿意让我们啊身体里面这些，比如说你到外面去看到女子啊，按照建立上讲，就是说你把衣服穿少了，那被人家对你生了念头，我这个就是不能一定要看到女子这个身体这个相貌，然后碰到这个不好的念头，他也会做地狱往里，要自己有罪啊，这个生产罪啊，或者是很重的罪。他说看什么罪啊，这个看到的念头都会动。所以我们到寺庙里，女人到寺庙里，尽量呢要穿这个整齐，穿海青。为什么要穿海青呢？因为穿海青，它显得这个修道相、败坏相。让别人家对你是亲近心，是恭敬心。那有一些女子站在你面前呢，就是让你起道心，是吧？有一些女子站在你面前呢，让人家是淫欲心。那证明说，你为什么让别人家是淫欲心呢？那就证明你有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呢，要照顾一下自己，不要呢让别人呢在你面前的，就是跟男子呢，我认为。不要接触的太多，一个男子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在外面走路啊。就说过去不是讲男女之间是没有朋友的，啊，就说一天两天可能没有关系，长时间了他就会变面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变面的。所以呢，到外面去，菩萨到外面去要照顾别人的念头，别只有两个人在快走，不要一个人在外面跑，一个人在外面跑你会胆怯，会怕，是吧？就是说很恐惧。他说两个人走路胆子比较大，有依赖性的，并且心是明亮的。你不觉得两个人走路你心很正吗？而一个人走路你心就会走出，是吧？不会随意的跟念头。所以女人呢，她的感情很重啊，她往往喜欢多来多往。那多来多往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心在作怪，谁能怕被人家知道？就是说你应该大胆的找一个人做伴。你像我们比丘尼的话，他出门到外面去必须两个人，一个人他方便看见了。那我说这个女众在外面走路啊，一定要有两个人啊在外面在一起，不要一个人跑啊。你不犯过失，你说我心很正，但是让别人犯过失啊，让别人犯过失那这就很重。你不要认为自己呀 可以这个能破了这个关，其实呢，你发现吗？就是说，一个男的，一个女生在坐车，我常常讲，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坐车坐在一起，一点事都没有。那我心里面很多人，一个女的坐在我边上，我脑子一种不安的感觉。那我说，我心里面之后呢，就改修了。为什么一个女生坐在我身边，我脑子有不安的感觉呢？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你看，因为他们远度太深了，他们一离开才会痛苦，知道吗？而我们呢？万一快走的时候才觉得有点尴尬，是吧？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走路觉得一点事都没有，那一点不正常，知道吗？就是说你走没有事，但是离开的时候那你就会孤独，知道吧？你喜欢这个男女在一起走路。所以呢，一个男一个女最好不要接触得太近啊，就是说这样守护，就是说男女就像刀一样，碰到就把手给割破了，就像利刀烈火转动，就是说那个风往这边吹，然后把灯呢这个烈火斩火把，那火会把你烧了啊，这个所以呢烈火把子一定会把自己给烧了。 所以不要太自信。所以佛讲语力不可信，语力不可信。所以到哪个地方最好啊？一定要讲啊，舆论最好出去两个人，我们菩萨一定要知道，在这样不一定知道。有人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年纪大了也会有，因为菩萨在咱淫欲界的话，年纪再大，到了八九十岁还有念头了，对吧？到了九十岁了，老太婆牵着手，你什么感觉？就是说你不可能你不淫欲了，但是呢，你还有感觉，你把对方的手牵着，你看什么感觉？对吧？一个老太婆牵着一个男人，就你牵着他，我相信他还是有念头的，是吧？因为菩萨在讲是念头嘛，所以呢，还是守护自己这个戒律最好，牵都不要牵。除非呢，他要掉水里去被淹死，那我们说阿弥陀佛犯戒要救他的命，我救命功啊，我一定要把他拉起来，是吧？或者你走不动的，我要扶他一下啊。但是无戒律是个开源，菩萨戒也是开源。菩萨戒为了救人命故，为了帮助对方，我可能会动念头，但是我动念头我也要把它啊，无戒也不行。无戒的话啊，念头啊，而无戒是生口戒，就是动了念头，但是呢它犯违心的戒，只要做了它是才叫正戒，这样。然后这是第四条是吧？弯语第四条。夫子自弯语教弯语，方便弯语，弯语音弯语远弯语反弯语耶。但是不见人界见也不见声音弯语，而菩萨常是正于正见，也是一切众生正于正见。而凡更其一切众生邪于邪见，邪见者是菩萨般若有罪，弯语罪。弯语教人叫弯语，弯语其实弯语呢有四种罪，叫做弯语、恶口、绮语、两舌，都属于是弯语啊之类。你骂别人家，你要死，难道真的要死吗？不弯语才怪，是吧？就是说你骂别人是恶口，是吧？他也属于弯语啊之类。绮语在最后讲脏话，这个脏话，这个脏话呢也是弯语。人讲那个人好脏，那个真的很脏，就是说肯定是弯语。恶口弯语，两舌挑拨是非。但是你挑，我们圣语法师说，在你挑拨别人是非的时候，那个人正在行菩萨道，你正在挑一个善人，是吧？你说我在讲法，你在后面挑，参考不参考？我正在跟大家的说法，你这不在挑拨一个讲法的人吗？因为佛在讲当下，就说那个人不好，但是过去不好，但是现在好了，是吧？现在好，你在讲他过去不好，但是讲，当你现在的开口讲话的时候是当下了。是当下的这个人已经正在是一个大好人了，所以你说一个贤惠的人好人，那么这样的罪业就很大。所以呢，你挑拨别人是非的时候，讲别人过去中不好，那个人不好的话，因为人就喜欢呢讲别人家不好，就是说他看到一些别人家不好，他现在老是挂在口上跟这个说跟那个说，叫挑拨是非，其实那个人已经很好了。所以呢，永远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家的是非啊，说别人是非也属于是妄语罪啊，妄语其余两舌不可都属于是妄语罪。他说妄语罪是不幸缘报，一个人常常打妄语的话，家里面啊会，就说一个人讲妄语讲多了，会造成家里不和，是吧？啊，夫妻反不成熟，小孩子替你打妄语，他也会跟你一起打妄语，所以家里都会打妄语，所以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打妄语啊！你跟我讲道理，我也会跟你讲道理。比如说，过程中讲的狗咬人，你绝对不会咬狗。但是呢，狗要咬人，你也要搞讲狗咬狗，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讲我不好，骂我，那我已经骂你，你就是狗咬狗了，是吧？是不是？也就是说，打外语，就是说一个拳两个，两个拳三个，三个拳四个，就变成大家都是狗了。也就是说，你打外语好像是没有事情，但是呢，别人跟你学了。你学了学去，大家都变成万语。这些万语呢，大家是为了就没有信用。为什么我们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家里门都不会锁的，现在要锁门，是吧？那个每个家里面门呢都有三道，里面一道门，中间一道门，外面一道门。里面一道门反内的，外面一道反外，中间一道门反中间的。也就是说，三道门为什么就是没有信用？人跟人之间没有信用。没有信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打妄语。一个打妄语能做多大的事业呢？就是说 真心的人，我们要诚信才能够做广大事业，没有诚信的人根本做不了事业。就是一个没有诚信，不一旦你可以骗一次骗二次，第三次骗了以后他一定知道，一旦你在他心中被一个人知道你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一拳死十拳百，到最后你什么事也做不成，是吧？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不能打外语啊，打外语的话啊，你做什么事情做不成。你在佛面前也不能打外语，打外语的菩提心都是假的，是吧？所以我们往往呢，就是说，就算无边誓愿道、烦恼无边，都在打外语，因为你没有发真实菩提心，不在跟佛打外语。所以观察一下你自己啊。所以阿弥陀佛生前十二相方便五种弄，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向阿弥陀佛求遍莲花来接引我。但是念就是口上念，口上念，念完以后就没有了。其实他要加观想的，才达到一种真实性。没有真实性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一念的时候要通过自己观察文字产生一个真实的心态，真实的心态加上你口言，因为口言在念的时候叫愿，知道吧？心灵跟它相应叫行，有行有愿发生妙道。如果你有行无愿，它变成虚妄；有愿无行，变成空谈，所以都没有用的。所以人要正于正见啊，所以叫不能够叫人家打外语，自外语叫人外语，方便外语，外语音啊，这个外语语言，外语法，就是尊重方法打外语。你像这个很多东西啊，两个都在打外语比较多。你看，就是说报纸啊，或者是电视啊，里面很多都打外语。但是不介意，就是电视啊这些东西打外语都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就是说手机啊，里面很多都是打外语。所以看手机看多了，他这个人呢，口上口不正啊，他也会常常能够打外语，因为跟他学嘛。我们应该念一切众生正于正见。什么叫正于呢？什么叫正见呢？是吧？我们讲因果，善于善报，恶于恶报，肯定是正于正见啊。或者说受菩萨戒，肯定是正于正见。那说无常、缘起、空性啊，或者这些法，都是正于正见。不能应该让众生呢？啊，这个谈这个世俗什么儿子生子啊，啊，就是啊，不理发财啊，其实不一定能发财，对吧？啊，就是说多讲一句好话，其实大家心里面也知道，就是其实耳朵上面听一下而已，嘴巴上讲口福，其实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对吧？不理发财，你发了财吗？对吧？应该怎么样的发财？我要教你怎么样发财，心要大，量要大，心大就智大，量大就佛大。我不是说我对你发财就能发财，都是打外语，是吧？所以我们不要人口打了外语。所以万语众万语，刚才讲了波罗夷最多众万语啊，就是说啊，就是波罗夷最多。他说这个在菩萨界来讲，只要你的念头想打万语的时候，你就犯戒，不应该这样。他说众戒跟轻戒一般跟无戒来思维的。他说饮酒故酒戒，故酒跟饮酒它是两回事，故酒是造酒，知道吗？这个或者是卖酒啊。他说这个造酒啊，就是用粮食造酒都是故酒的范围之内。那说饮酒是因为轻戒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不能啊故酒。还有卖酒，知道吗？你哪个说成卖酒，卖酒跟故酒是差不多的啊，最好不要卖酒，烟酒是不要卖。因为烟酒啊，如果你杀人把人杀了，我还可以加成烟里的罪一样可以消除。唯有呢啊，烟酒的一个罪，烟酒罪然后很难消除。就是说烟酒不能加持，知道吗？你杀的猪我可以念咒子加持以后可以吃掉，但是烟酒不能加持。烟酒加持的话，烟酒是魔王的加持啊，魔王给烟酒加持。就是说法师请法师给我杀杀戒吗？如果是卖烟酒的，是不能请法师去杀戒的，知道吗？他说给烟酒杀戒的都是魔王。那说我不知道啊，杀了戒那就是帮助魔王，对吧？帮助魔王做恶业。就是如果你要是开了个酒店呢、烟店呢，那说你就说那去是故酒的方法是顺戒啊。现在这个酒起这因缘，而菩萨也是一切众生明大智慧，怎么会去卖酒给人家，让别人家犯过失呢？让众生颠倒呢？ 啊，你卖衣服卖别的东西，干嘛卖酒是吧？菩萨不认罪。第六说师尊过见，师尊过，就是说啊，说出家在家菩萨比丘比丘尼罪过，啊，就是说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又在家行菩萨道的，就比丘比丘尼是吧？你问说他的罪过，过去慧律法师才能讲。世间有两件事情是绝不能做的，第一诽谤出家人，第二啊，这个到寺庙里的东西，寺庙里一针一草大于心理上，为什么呢？它属于四方，属于四方，不像国家的税务啊，它属于是中国14亿人的，就是说你到国家的税务，一块钱相当于多少呢？是每人一块，你不能说啊一块钱，然后国家啊。每个人分，每个人不是按照道税，按照业力来讲的话，一块钱就是每个人一块钱，一到一个人一块钱，一到国家税务一块钱，结果呢，把全世界的一块钱都到了，知道？实际上就是14亿，知道吗？你到国家的税务一块钱，就等于到了14个亿，知道吗？所以国家的税你一定要交，所以你做生意你要交税，知道？不能偷税。偷税啊，犯的钱很多，知道吧？盗贼，他说我们一定要交税，就少挣一点也可以了，知道吧？你要是挣钱，你少挣点，你交的税多，就能赚钱多嘛，是吧？你交的税，你要挣点钱，你交的税越多，你赚钱就一点多。你要这样想，你就想着把钱，你交给政府，他钱越多，你将来赚的钱就越多，是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你就给国家嘛，就交给他嘛，所以以后呢，在任何地方你一定要交税。国家的税一定要交，然后交通我们上山买票啊，这些都是税，知道吧？就是我们上楼山，国家交啊180块钱一个人，然后呢就找税人关系就进去了，对吧？所以就，当然经过人家同意是可以，不能偷偷的。然后我找一个拐弯跑进去，偷偷进去，我找了一个商场进去，这样子就偷了，知道吧？你偷了国家的税，知道吧？因为楼山的门票也是国家的税啊。啊，你要交税啊！那说你偷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呢，以后呢，要到楼上去玩呢，就是要不要经过啊，他们单位上的人同意让你进去，那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们提前跟那个门票卖门票的人跟个他们里面人打招呼，问一下能不能放我进去，免费让我进去。他说可以，那就进去；他不可以，那我就乖乖门票，是吧？这能不能够偷偷地在一个拐弯上边爬进去啊？我们菩萨做这个事情，菩萨大明大化自心道场，干嘛做了偷偷摸摸的事情呢？是吧？所以你们记得吗？受了菩萨，你们是菩萨，你要记得，菩萨绝对不干这个事情啊！不要捡那个便宜啊！就所以句式真的很那个，你说对寺庙里面是一点都不迷信，多少钱都给寺庙了。啊，买菜的时候一块钱一块钱的还，是吧？啊，一块钱一块五，一块一块五，啊，还价还了半天，啊，一块钱买下来了，是吧？那时候出价到寺庙的话，几百块、几千块的往寺庙里送，就是说，你说对寺庙好虔诚，对社会上啊就很紧啊，所以说这种精神可嘉。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老百姓他也是佛，你看佛。有时在他身上能体现出复现出来，可能你的心量会更加大，是吧？所以到外面买菜的时候不要给人家还价，就是说这个小小的还一下就可以了，不能还得太厉害。你想一想他们买菜的多可怜，不过那个摊上他也挺赚钱的，就是老百姓有一条摊在路边，我们可以让多给钱他，他们真的很可怜。不说师尊过啊，出家在家不要说人家的过失，就是说这个不要说比丘尼的罪过，说人罪过，罪过因，罪过缘，罪过法，罪过因。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恶成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理，禅生慈心教化是恶人辈，亦是大乘善信。而菩萨凡更说佛法中罪过的事，他不得有罪啊。假设对人家有恶的话，那我们叫引恶扬善，知道？就是说，我们多讲对人家的好处，令对方发菩提心。就是那个人很坏，但是呢，你还能找到他的好处， 赞美他，比如说那小孩子成绩不好，考倒数第一，比如说啊，不错，考第一名，哎，他受到师傅的，受到老师的表扬，他下次就会精进了啊。你把他骂一顿，他回家就不上学了，所以呢，人呢要学会鼓励他。我们现在是提倡是鼓励教育，我不是批评教育。我父亲就是把我打到寺庙里来，我赶到寺庙，还好赶到寺庙，没赶到寺庙上去。打孩子绝对不是正当教育，知道吗？我要打不好的话，跑到寺庙上去做坏人就麻烦。还好我跑到寺庙还有一点善根。有人打到外面去杀很多人了，赶快死了。比如说，你看看那个美国啊，美国所有做坏事的人呢，发现了80%的都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那个福利院里面，都是那里出来的。为什么呢？没有母亲，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他，所以呢是放养的。所以他出来干坏事的都是那些人，知道吧？所以那个福利院啊，还是那个牧师啊，收养的孩子，但是虽然孩子他不会认真地对待他的，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好，其实他根本对小孩子教育啊，他是根本不负责的。其实所有做坏事的都是，你看他没有父母，然后做坏事出来，所以小孩子啊，不能受到那个地方去教，所以就是说人家很坏啊，我们都赞美他。鼓励他，这个对孩子教育，对小孩子的教育，你要永远记住，你是有义务，是有责任的，不能够拼命地赞美他，给他糖吃，然后摸他的头，那说所有的小孩子到寺庙里去都养不好，为什么？因为摸他头的人太多了，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小孩子摸就摸得意了，连父母的话都不听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对他好。但是你对他好的时候，你是对他不负责的。父母对他好是负责的，骂他的呢，你说父母要骂他，不好的信息要骂他。但是呢，外面有很多对他好，你说那孩子会往哪里跑？他一定会往好的。你就说，我以前说了个一个徒弟嘛，小孩徒弟，我天天打他，要他学功课啊。后来那小孩子跑到叔家去了，就说动不动就跑一个舅舅家里去，动不动跑一个舅舅，那舅舅毛都买的也给他吃。然后呢，那卖羊奶呀，这个牛奶呀，你把这个好东西给他碗盘子给他吃，他觉得他最好。那小孩子都不懂事，哪个他有吃的就往哪地方跑，他就到就是家里跑，跑一次两次，后来他在外面去，现在在外面干坏事，啊，干了干坏事，偷人家的东西，对吧？后来被抓起来，被抓起来以后放回去了，我们也不要了，然后回家现在在庙的庙宇上，现在在做假和尚，就这样。也就是说，在一个寺庙里面，比如说，你看寺庙长大的小孩子跟这个样子，所以小孩子不要什么庙里养，8、9岁、3、4岁的孩子千万不要什么庙里养，知道庙里养以后就变坏，是吧？还有很多人，师傅啊，我有一个5、6岁的孩子想上庙里出家，那我肯定是不收的，因为你小孩到庙来，那我这边有这么多，就是一个摸一下就把他摸坏了，表面上是好的。其实是坏了，知道吗？小孩子一定要父母带，知道吗？一定要父母带。现在的教育就说，都供我带走是不对的，应该父母带才是对的。所以这样才能够把小孩子教育好。所以教育有方式方法啊，要到赞美啊，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但是用方法手段啊。有人说，这个桌子不对，他就打桌子。你看那个叫什么品呢？礼品的妈妈呢？你礼貌教育孩子，他跟我做错了。后来那妈妈呢，我也出他了。我说他刚才是明显是桌子错了，怎么我错了？桌子放到什么地方，怎么搞？后来呢，那个婆那妈妈呢，就觉得是桌子错了，不应该打他，他就转身过来就打桌子。他说桌子你错了，你干嘛还做坏事，把桌子打一顿。就同时告诉孩子，有错绝对打，有的错就要惩罚。他说他惩罚桌子，孩子看到，哎，我做错了，不是罚我啊？孩子就是这样想的，知道吗？实际上就是说，用种种方法手段让孩子知道错，是吧？错了就应该受惩罚。还有第七，自障毁他戒，就是自己要赞美自己， 这个问题很大。现在很多学净土法门的人呢，就是自障毁他的过失，就是说我们净土法门是第一的，然后把缠着逼着这个天台为成人的给他诽谤很多，说他们都不能成佛，唯有念佛才能解脱。却不知道念佛的圣意在一切方便之中，一切方便就是究竟。没方便毁掉了，那你就是说没觉着毁掉了，等于你把木头给毁掉了。桌子就好比是天台针、禅针、密针，木头呢就好比是佛净土针。他说你要是念佛，我不护桌子，那不把木头给毁掉了。所以呢念木头同时要护桌子，桌子是护念众生的，是不能护念善法，不能够破坏善法，不能坏世间善法。所以呢我们在弘扬净土的时候，千万不要诽谤他人不能自障帮他。我们叫人家自障帮他，帮他一帮他远，帮他法帮他一，就自己呀。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你常常会发出这样的信息出来，某一个寺庙的是出家人是真出家人，某一个寺庙是真寺庙，不放功德箱有了，这个就是自障帮他，就有帮他的过失。为什么呢？你帮一个，比如说这个出家人是真出家人，就说哪个出家人是假出家人嘛，对吧？一个寺庙是真寺庙，那所有的寺庙都是假寺庙嘛。这样的呢，就是说你障一个，你会帮一切处，知道吧？啊，因为别人讲现在那个放那个达摩那个电影啊，就是藏达摩大师是这样，然后把周围的所有的出家人都认为没有悟道的啊，没有修行的啊，大家就是把那个菩提有知变得那么坏。那这个呢，就是为了藏了一个人会办很多人，包括现在把虚远闹和尚泼出来的时候啊，就是把虚远闹和尚的形象不断的膨胀，非常伟大。然后又为了表现他很伟大，然后呢把那些把边缘的出家人，这都是假出家人，或者说没有修行的出家人，还是错误出家人，就是说很多出家人都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这样的呢就是自障帮他的过失，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为了赞美一个人，可能是你心智发现是好的，但是不小心会诽谤很多出家人，因为你诽谤很多出家人就会令佛法有很大的损害，就是说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就是为了赞美一个人，但是我们杀很多庙，杀好多出家人，那不觉得你为了这样的去赞美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牺牲太大了，牺牲太大，因为你牺牲了很多的善宝。也就是说，你有人说某一个寺庙的出家人好，也不能说出家人都好，对吧？你说哪一个寺庙好，你应该说每个寺庙都好。作为菩萨无分别心嘛，怎么能说这个寺庙好那个寺庙不好，这个出家人好那个出家人不好呢？所以呢我们在学佛的时候不能独占一个出家人，不能够独这个仰望一个出家人。如果你心里面只仰望一个出家人，只赞扬一个出家人，那你心里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坏人的，你有一个自障谤他的这个心智。然后向别人宣扬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人好，你说所有出家人不好，所以出家人听到这样的话呢都不喜欢，就是说你要跟我讲某一个师父好，我都不喜欢听的。为什么呢？明明你说这个师父好，那别的师父不好吗？就不喜欢听，那以为我在公告我嘛，你给你的感觉啊，我说他好，为什么你不开心呢？你是不是在嫉妒啊？还认为我在嫉妒呢？对吧？其实呢，你赞美一个出家人，那么说你把所有的出家都给诽谤了。所以大家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到，不要不小心就把出家给诽谤了，就自障谤他自己。你不要因为你喜欢，因为佛法是这样，所有众生，你要说这个少林寺有少林寺的因缘，大悲寺有大悲寺的因缘，大悲寺可以度一批人，少林寺也度一大批人。那真正多人多的少林寺多的更多。那说我看少林寺网站里面编辑的非常好，你可以引我开悟啊，是吧？他把达摩大师啊，把慧口大师的很多文章都标露出来，我们看了以后，那我要感谢少林寺啊，他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你不能说就大悲寺能够众生，他的就不能度了，对呀。也就是说，那他在外面造了好多寺庙啊，他可以 发挥很多这些作用的。有的人在治伤的时候说不，我不放不等香，那你不放不等香，你是要怎么修起来的，是吧？有没有？你以为不放不等香就是很了不起啊？你就说你泯灭不了暗染嘛，是吧？到底是暗染珍贵还是泯染珍贵，是吧？我就不等香，要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嘛。暗的就说我不放不等香，比如说我也有修行，然后在背后把钱给他，他收，然后呢多少钱我们都不知道，是吧？所以那么大寺庙修那么大的寺庙，我们都那个钱怎么来？不都是老百姓拿来的钱吗？所以这样的宣扬和大批的文章不仅是这样的说，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过失，所以那就智障办法。也就是说我们菩萨以后一定要知道不要乱转发这些文章，叫人自障帮他，就说你转发的时候不就自障帮他叫人自障帮他了吗？是吧？你把这个转过来啊，这个出家了，然后让别人家赞叹。但尊生呢，他一看着这种像，觉得那种所有的人都是假的，是吧？所以一般人呢都是看一个出家人坏了，所有出家都坏了，是这样的。他说念他人受毁，念佛法受毁。念这个，你为了赞美这个寺庙，念其他的寺庙都受毁，受毁。那么说这样就不好，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知道吗？第八，兼习加回戒，就是自己开灯吃啊，就直接叫人兼，兼一兼二兼法兼一耶。而菩萨借一切贫穷人的积德，携一前人所习一切格局，而菩萨以恶性嗔心不。乃至不吃一钱一针一草来求法，或者说一株一节一为神所法，而反被欲骂真是菩萨波罗夷罪。也就是说，自间就是别人看到乞丐来了，把门啪一下关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叫做见阴就是一犯的形状这样。见缘就是用尊重躲避，是吧？尊重方法把它遮掉就是说用尊重手段感觉到我自己很贫穷啊。给我，你找我要钱，我都没有钱。你看，用尊重方法手段，把自己变成这个很尖贪的人所以菩萨见贫穷人的妻子一定要给最起码荷包放100-500，或者说你有钱放一个阿弥陀给他，或者你教人家那个乞丐在洞庭寺门口，好多乞丐，你说你应该搞一个二维码放在地方，让人家扫一下。现在不提倡二维码。他说我到了个地方去，我都会扫一下二维码，给1块钱或者是多少钱给他。就是说他也是大菩萨，寺庙前的菩萨。那个地藏，我常常讲地藏菩萨那个地方跳石头的那些人，你一到边上他就他挺称的，我讲你给1块钱给他。这些人知道是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吗？都是地藏菩萨的眷属，或者说过去是那个地方的比丘。做了吃肉了，你说吃那个地方吃肉啊，不修行啊，下辈子堕落了。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堕到地狱的，或者地藏菩萨救他。但是呢，没有关系，那就在救化他去了，给地藏菩萨挑担子，自己挑沙啦，挑石头啊，或者是开车子的呀，或者抬轿子的呀，那都是地藏菩萨过去往昔的因缘，跟他们有因缘。那说在那个地方，地藏菩萨舍住他，那地藏菩萨都不舍住他，我们怎么会舍住他呢？所以一些贫穷人来乞的，我们都应该给一点，荷包放一点，或者说现在有方便，你给1毛钱一点，或者念一声阿弥陀佛，不能菩萨不能够把他舍出不要不管他。所以以后就是我们要发慈悲心，救度一些众生嘛。看到贫穷人要发善心不能恶心不堪，讨厌他那就捏着鼻子跑掉觉得他在骗人，不能有这样的思维不能这样说，就是说他们来的钱也不有意义，是吧？那跪在那个地方端假是吧？就断了，切成六段，裹在里面，都在那地方跪着呢。那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你坐着看看。他那个钱来的真是不有意义。我看他跪着很可怜的，是吧？那么辛苦的赚没给他一点布施，他回家那个钱去干什么呢？回家去，他有儿子、妈妈、妻子在等他请论呢，是吧？他做高楼大厦没有关系啊，他幸福我就幸福啊。那谁不希望自己有面子呢？他赚了钱回家去，我保证啊，全 穿着西装背着包回家去，啊，高富帅赚了很多钱，人家也不知道他钱怎么赚来的，回家就住高楼大厦，好有面子。那你有一天到他门口啊，原来我铺子里写了做了房子，真好，是不是？做了房子一下就让你开心，他开心就好啊，是不是？因为景点巨轮乞丐掏的钱回家就做了房子，儿女于家里都幸福。那这赚的钱，他的儿子可能去拿这个钱上大学，是吧？上学校，那多好，是不是？你想去救济人家还没有机会呢。你说我常常跟我们县里讲，我说有没有贫困人把寿司包给我，我有机会有钱，我可以救济他们。他们一报几个，过里边啊，或者搞几个人的，拿很少的钱给他们救济，他们也只要一点点钱，呀。就说我想救济还找不到人，看到没有？是因为这次我一直到安徽去嘛，到安徽在我们家乡，我去找我那个村长、村委书记，我说你爸看看有没有贫困的人给我统计一下，我想在这里要做一点救济，看看有没有。他就报了三个给我了，后来给我打了3000块钱来救济他们，也就是没有人，就是我想救济还没有地方救济。你看他那个乞丐在跪着那个地方，你看不愿意救济，还说他有钱呐、啊，他做。他拿钱回家去做高楼大厦，那有什么关系呢？知道吗？所以想救济那个地方都是菩萨。过去讲的话，有一个人嘛，把一个锅碗呢，他把所有的乞丐都把他养起来了，搬上乞丐，给他饭吃，给衣服穿，他又做了好事。结果呢，老是天灾人祸，老是现钱，他不知道什么回事。大臣说，可能锅碗做错了一些事情。他说，你要把全国，因为他每个省，你把乞丐全部收起来了，不然他就要罚。就是给他吃的，给他穿的，养着他。结果外面没有乞丐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把乞丐全部放掉，让他还继续抓。后来老百姓又来给钱，是吧？哎，这个乞丐又放掉，有些人回来了。哎，就是说那乞丐让人心这个转善。其实乞丐他是有他的出世，他既然来到世间，有一个原因，就是杀猪的都天上派来。就是说，你不看那个人在杀猪，他肯定是有天命来，知道吗？乞丐与乞丐的天命，他来做乞丐就是有他的意愿，就是说就是来成就我们的布施。所以我们以后呢，不要看到是乞丐瞧不起他们，他可能是大菩萨在的。那第九，称仙不受毁者，自称教人称仙称缘称法称耶，而菩萨一人一切尊称相根无证之者，而凡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凡更与一切诸生中，乃至于非诸生中，以恶口骂于加以手打，即以刀杖，亦有不惜千秋回以上以参谢，有什么不解之？是菩萨破了一劫。就是说啊，有某一人让你生气了，对吧？让你生气了，然后你就嗔恨心，对吧？或者说在诸生心中啊，因为你不满意，让诸生呢是斗争打架。那说我们要修慧呢？解冤不要结冤，就是说人家有斗争，我们要去把它解开。你不能真正让他们斗争，看着笑话是吧？看着笑话，你要是家里面就是吵架，你要和平去串一下，要和平解决。你不能够让这个斗争越来越厉害吧，是吧？所以就是两个人打架，第三个人一定要拉架，你不能三个人。我们喜欢辩论嘛，就是说你两个打架，我看哪个好，我就帮着哪个人。你跟他打，我两个人打你一个人，就打你够了。那那边呢？你看你打他三个人，他三个人算了，三个人打两个人，那这边一大帮人打你三个人，那是打来打去的，不是完蛋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放尊道，要拉架，要解开，你不能够帮着大家。不管你好不好，我们得这个先把架拉开，不能让他吵起来，对吧？所以呢，不要做这些善根无证之事，要产生慈悲心、孝顺心。这个诚心一定是有的啊，你也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呢，我们修慧呢，这个改变了啊。他说我忏悔，就是说你做了错事，那你忏悔，就是说你来向我忏悔了，我就嘴巴，然后眼睛瞪着，还生气是吧？人家来向你忏悔了，你还不解是吧？这样呢，就犯波罗蜜罪，波罗蜜罪就不应该有这样诚心不解。然后过去讲杀父母他不下报，换下一个，就说人家杀父母你都不能报仇，何况 就是说这是让你生下气，你看内心中恨恨不平，对，不应该的，作为菩萨不应该有这样的信息出来。第四条件，办三宝戒，办三宝的过程是最大的，自报三宝，这样办三宝，办一办一办法办一，而菩萨戒外道第二人业半佛业身于三分宝之前啊，就是阿罗汉看到人家办三宝的话，那全身惊恐啊，就是说办三宝的过程是非常的堕无间地狱的啊，堕无间地狱，办三宝嘛，办无力办法之罪嘛，办法之罪，办法之罪不能再堕了，知道吗？办三宝就是说我念阿弥陀，我能办阿弥陀佛，你办阿弥陀怎么会念阿弥陀佛呢？那做不到西方极乐，办三宝的人是没办法解脱，知道吗？所以呢，叫人办三宝，一见外道来办三宝，你心不通啊，你这种感觉。为什么他要堕无间地狱？看到别人堕无间地狱，难道不痛吗？你既然你是菩萨，见别人堕地狱，怎么不痛呢？是吧？人家杀猪肉，人家刀啊，菩萨修的比较好的人啊，人家拿刀砍猪肉了，一下砍到你身上的肉啊，都砍到自己身上，因为大悲是同体的，就是说你真正悲心到一定的时候啊，它是同体的，是吧？就是说。如果你修行比较好的话，世界是跟你同体，你把花把踩掉，好像踩在你心上的感觉，你心都会痛。也就是说这个情与无情能缘顿智，是吧？就是说无论见到恶人办三宝，就应该心痛，他堕到地狱啊。况且是嘛，自己办三宝的更不得了，不是很信心孝顺心，就是说这个对佛不是很信心，不能感受到佛陀的恩德。而凡咒恶人邪见人办的是菩萨不能罪，也就是说特别老太婆在外面呢办三宝叽里咕啦叽啦叽啦，一个出量不好这样不好，他又跟着一些是不好这样不好，第二个就办三宝了，知道吧？那个寺庙不好这样不好，然后这个婆婆呢那个寺庙是不好不好，这也在办三宝，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在寺庙外面这个办三宝的过失很大，所以大家在外面呢一定不能办三宝这个凡咒恶人邪见人办的是菩萨波罗蜜罪，就是说施波罗蜜摩擦应当许，这是十条。至于菩萨呢，这个十条罪啊，这个十条，这个不以犯以为成熟，就是说为企业的表达，因为这是佛性戒，大家知道吗？这不关于因果的问题。他说什么戒菩萨可以看到这个菩萨戒的过失啊，就是这个罪啊，就是不受菩萨戒你杀生，菩萨可以看到你杀佛，知道吗？这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你在杀自信，因为自信就不杀生，所以你在杀生的时候，那说等于在杀自信。他说杀自信的时候，当然你杀不到自信，但是呢你在破护身邪，破护身邪的罪过就很大，因为你自己在破自信的过失很大，是吧？破自信，破自信，就是佛菩萨为什么讲罪过，就是说你放一个陀罗尼这个堕地狱一万年，我觉得这一万年也太长了嘛，我就是犯了这么一点点罪嘛，为什么要堕地狱一万年呢？其实一万年还少，一万年非常少。他说真正的要杀生的话，就堕落的话不知道多少年，因为你在杀佛，你在破佛身体，对吧？所有的建立破了以后，这个菩萨都可以看到他的罪过是绵绵绵绵的很重。但是呢，对一般众生刚刚学佛的众生是不说的，因为说了众生是承受不了的这个罪过啊，就轻说、浅说、粗说，对吧？不敢深，不敢深说，说深了以后怕你承担不了，但是。至于菩萨以种种方便种种愿力来接引你就是说希望你造了这个重罪啊轻报，是吧？重罪轻报，就是说你造了罪是很重很重的，但是佛菩萨的愿力让你轻报，懂吗？这四条戒是这个菩萨的这个戒，其实六条呢是六种二十八轻戒，然后菩萨戒是十种，后面的这些条例呢晚上不知道念一下也可以，是吧？念一下也可以。比如说第48条，这个 主要是轻戒，就是受了戒以后呢，应该怎么做呢？是吧？就犯轻垢罪，轻垢罪叫低头罪。假设犯了过失，我应该低头忏悔，低头忏悔，知道吗？不，没有犯重戒啊，所以大家不需要责罚。就前面这个思想呢，大家呢要注意一点，因为这条戒犯了以后啊，会让众生提起信心，会让你自己呀、啊、很难忘记啊这种过失。阿弥陀佛。